本集节目由哲律法律事务所赞助播出。哲律法律事务所现在正在招人，那总共要招10个人，分别是台北所在招2位受雇律师、2位实习律师跟4位法务专员，那桃园所跟台中所各招1位实习律师。那对我而言，其实哲律是一间蛮特别的法律事务所。我们之前有邀请过哲律的主持律师雷浩明，还有共同创办人那个 Wen 黄世文一起上过我们节目。那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说，他们是一间跟科技高度融合的法律事务所，包括他们内部有案件管理系统跟判决的预判系统，都是自行开发的。所以如果说有律师想要了解一下法律跟科技如何协作，那相信在哲律里面可以体验到跟其他律师事务所不一样的感受。那除此之外呢，哲律他们对于这个薪资的透明化也是非常高度的透明化。他们在招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招募讯息里面会明确透露受雇律师目前的薪资范围是月薪7万到12万，那职业律师1年以上的底薪就是7万，3年以上可以到9万，那实习律师就是3万5，法务助理、法务专员是3万到10万这个区间。那除了就是这些特色之外呢，那哲律也非常重视这个团队的成长，那包含了内部教育训练的哲律大师，还有外部的专题训练。每个月呢，然后每个月或双周部门例会呢，他们的伙伴都会开设这个知识分享，然后每一季也有跟主管的1对1的大大聊天室。所以呢，在哲律可以除了强化自己的法律服务，然后在各个领域呢都可以不断的优化自己，更上层楼。那目前哲律正在大幅度的招人，所以如果对哲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会把哲律的招募讯息放在本集的节目下面。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正题。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No Snow 聊聊，我是 No Snow Barry。那最近这几年呢，在资本市场最热门的话题，一个应该就是特斯拉全球首富马斯克，另外一个就是各种加密货币。对，最近连我妈都开始问我说要怎么投资以太币。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一种以前只有这个我们叫币圈的人在玩的游戏，现在已经出圈了，就离开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有兴趣。我们前几天在这个 Meet Taipei 摆摊，也是有一区这个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区域，挤了非常多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啊，或者是区块链等等的各种应用都非常有兴趣。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说，在这个风潮底下，那法律人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虚拟通货反洗钱协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反洗钱顾问公司毕卡索的创办人简书勇。哎，理事长好
，Barry 哥好，还有 Low Snow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Ken， 叫我 Ken 就可以了。
OK， 我是好像没有叫过你 Ken，
对，
都是叫书勇哥。
是，客气。
不，那认识书勇其实一阵子啦，只是一开始好像是在传统金融业，
对。
那后来在看到的时候已经在币托了。
对，对啊。
所以我蛮好奇，就是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好奇，就是怎么会这样。就是走到这里来。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毕业以后我就进入金融业嘛，我现在证券
是法律，对，是法律系毕业嘛，
对，法律系法研所毕业，那我就去证券业，那证券业做大概1年半，然后我后来就跳保险业，
都是做法尊。
前两年是做法务。
Oh.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在富邦做法务以后，我就觉得我想试试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就去当 MA， 然后就加入。
你有当过 MA？
对，全球人寿，而且我还是老 MA， 就是 SMA
哦、oh, ，
对 ，Senior Manager Association， 所以但我觉得就在那边打开了我的眼界，对，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我过往没有兴趣也觉得跟我无关的事情。对，因为 MA 就是强迫你学习嘛。
对，
对，我们第一个月就是受训的时候，就找全球人寿的所有的副总级的，就是长字辈的轮番帮我们上课。然后我们还有就是简报生死斗，地狱简报，
比 pitch 这样。
就是每天就是那时候就开一个丢一个关键字丢一个主题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要在那一天上完课结束前生出一个可以讲七分钟的简报，然后每个人轮流去评论对方的，就是反正你上去讲大家就开始就是讲说你讲哪里好哪里不好。对，其实我觉得对法律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法律人做的简报就是然后就一堆
都是文字。
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被商学院学生暴击
海淀。
但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是老 MA， 所以就是我有工作经验，
他们会客气一点。
不是，是其实你讲出来的相对会比他们比较有内容一点，因为他们是刚从学校出来
学院派的，
对，没有工作经验，但是我就可以拿很多实务的东西讲。对，但是后来慢慢就是一个月这样子地狱下来以后，我也升级
，level up，
我就开始会套公版那些，然后就开始知道说要怎样顺比较快。对，所以其实是非常感谢全球人寿的训练，然后也因为全球人寿的训练，所以我就投入币圈。那像贝瑞哥刚讲，我一开始是去币宝，币托嘛，但其实我有去过一间公司叫币宝
啊，就那间倒掉的，
他其实还没倒啦，他就是因为被骇客入侵，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只能先 shut down， 然后其实。事情发生也两三年过去了，对，那现在还是有很多维权团体在就抗争，
想办法把钱拿回来。
对，但是现在就可能还在跟日本的诉讼进行当中。这样，
这边我蛮好奇的，因为那时候你从全球人寿离开之后加入币宝，台湾应该没有任何就是法律人去帮虚拟货币交易所做这个。反洗钱或者是法遵的业务吗？
对，当时应该这样讲，其实当时台湾就是主流的，我们讲就是交易所就是两间，叫币托跟 MyCoin，那他们就是最早就是在全家跟莱尔富可以卖虚拟货币，
他们最早可以入出金，
对，但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其实出来叫做代买代卖平台，
哦，
它并不是交易所，交易所是撮合式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币托进来台湾以后，他把日商的那一套系统带进来，所以冲击了市场，所以当他一在台湾设，他是第一间交易所，然后币托跟 MyCoin 就马上成立交易所，
哦，
就是为了要跟上他的脚步，不然比方说他手续费人家收千分之几。然后他可能收1%2%，那就完全没有竞争力
了。了解，了解。
对，那所以那时候交易所才算。那因为交易所出来，然后银行也开始到意识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就慢慢有所谓的 KYC 啊、反洗钱啊这个出现。那其实早期就是杂草丛生，蛮乱。你 Barry 哥，你记不记得有一间公司叫 Covinhood？
啊，
对，其实他们是台湾之光啊，他们是独角兽嘛。嗯，但是，对啊，他那时候他们也是。就是等于是里面有一个曹律师啊，那你可能
不是关律师
啊，关律师是法务长，然后曹伟杰曹律师是做反洗钱制度的，
哦哦哦，
所以其实某程度台湾的币圈反洗钱制度是他定的。
哦，是哦，
对，因为他过往是 Deloitte 的反洗钱顾问，然后台湾八家寿险公司有四间都是他。设计出来的那个制度，
了解。
所以其实他等于是把金融机构的东西就是调整，然后放到币圈里面。然后我也是，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做法务的时候就接触到反洗钱这一块，嗯，因为法务跟法遵不一样。
对对。
那我是进入币圈以后开始要做，就开始学。
哦，
然后所以我国际反洗钱师也是那时候考到。那时候曹律师就一直就是跟我讨论，然后慢慢的就是我也就是。有一些 know how knowledge， 我们就开始就是互相帮助彼此这样子。
了解。
那他也是我们台湾讯通反洗钱协会的副理事长。
嗯，
对对对对，
了解了。
像我们这次去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讲课，就是他就是也有讲这样子。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台湾这个交易所或者是相关业务的反洗钱的制度是，等于是说你们设计出来的。
不敢这样讲啦，其实说真的，你说跟传统金融业有完全不一样吗？或者是我们很崭新吗？其实也没有啊，
轻量化，
对，就是，
需要比较轻量化。
但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理论上银行洗钱的风险在反洗钱世界里面它
是小的，
并不比虚拟货币业来的高嘛，
只是它受的法律监管比较强。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我出去演讲都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也许有的银行它一年两年就要做一次全面风险评估，但是虚拟货币反而是两年做一次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 對。可是因为你现在如果让虚拟货币全面接受，银行这个
密度的监管
也不可能，
就都没办法发展了。
所以其实有人提出分级化管理的方式，
看交易量。
不是用交易量，是用看他交易业务的复杂程度，然后予以看要给他不同的证照去做规管的动作。那比方说，如果我是代买代卖，那非常单纯。
对，
那我是交易所，那我在往上提升。但如果我涉及到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像是虚拟货币的期货或杠杆，
可以开杠杆的，
对，开杠杆的这个又在往上走这样子。对，那当然，可是这个就是你是用金融业的思维在看这件事情嘛？那现在Berry 哥也知道嘛，就是最近虚拟货币在吵说我们要新增业别，那立委也在质询金管会跟经济部的官员说，那你法案通过了，然后结果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虚拟货币业，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
对，那所以其实也在跟就是国家政府讨论呐。对，
了解。那好奇的就是说，当初你从传统金融业要跨足到这个新金融，那时候是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什么东西让你做？
其实就是要机会啊，因为我没有去考律师嘛，所以坦白说啦，就是过往很多人都觉得说去做法务是因为没有律师执照，所以去当嘛。
对，
那后来因为近年来就是律师方便大门大开，一年将近就是到千位的那。就1000人，
是，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也都跑去当法务了。那没有牌的跟有牌的竞争又更痛苦了，
更困难
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传统金融业从业法律相关的人员大概都是5年10年起跳啦。
哦，真的？
真的啊，就是你自己想，就是僧多粥少嘛。
对，
那个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嘛。那所以我才想说，那是不是走一个不同传统的路试试看？所以我一开始先去当 MA 嘛，然后我 MA 观察了一轮以后，我还是发现，不管坐哪一个位置，你只要去就是台湾传统金融业，很难有机会短时间内提升上去，因为其实某程度、就是、
太成熟了。
对，因为你就是用年资换你的
机会
、所以我后来就把心一横，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一个野蛮生长的地方，
哦、
就完全没有人，就是蓝海去尝试。
像是当初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月花号登陆美国了。
我其实就是赌看啦。对，
现在整个币圈都有这种氛围，对不对？他们在创造新的金融秩序。
其实我觉得，与其你讲新的金融秩序，不如说其实它就是另外一块，就是用虚拟货币某程度类比于钱的一个东西，但是目前没有受在台湾没有受到当成钱对待的监管而已。你甚至其实一开始刚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比较传统金融机构或是一些经济学博士，像末日博士，他会说比特币就是像你在原始山洞一样，因为他用的比喻就是说，你今天比方说你用 APP 啊什么的，你那个还可以找银行，然后你钥匙不见你还可以找得回来，可是如果你的钱包钥匙虚拟货币的钱包钥匙不见你就没了。
对，
所以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更原始的、更传统的、更没有经济效率性的。对，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啦。
是，
嘿，
可是如果说、欸、因为前段子美国不是承认了这个比特币的期货可以合法发行，那这个是不是代表说这个虚拟通货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那你看啊，其实期货本来就已经是一个行之有年的东西，它发展历史也就是破百年了。那虚拟货币等于是才到了哦可以当期货的一个阶段，
对，
那它就是复制旧的金融的模式嘛。
Okay.
那但是我觉得 Berry 哥其实还有蛮多东西是更有趣的，是像是 DeFi， DeFi 里面就是去中心化金融，
对，
但是它其实你看它的商业模式也不外乎就是借贷，
对，
它借贷就是非常原始跟传统我们金融在做的事情，只是它运用的科技跟技术是迥异于过往的，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商业模式。就像我们讲 NFT 非同质化代币，它也就不过就是艺术品，然后类似把它变成是一个指纹的概念，就是购买凭证嘛。
对
啊，
就是感觉是用新的技术，但是它复制了一个等于说传统的商业模式到一个新的市场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所以你说 Meta 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它就是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然后你所有东西都是 online， 然后或者是你甚至可以用 Meta 币去在里面买东西啊。像最近不是老高最近一期有在讲说，就是 Meta 元宇宙，然后它里面就有讲到一个新的游戏叫 Sandbox， 那它可能里面一块地就卖30万，那可能他期待的是什么？他期待的就是未来如果在现实世界没有敌人，我可以到虚拟世界，然后我有我自己的地，我有我的天地这样子，然后甚至像一级玩家一样，也许过就是再过个20-30年，人们就是现实跟虚拟之间来回穿梭，
像阿凡达这样，
对，它就像第二个世界一样，对。
OK，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Ken。本身来，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是法律人，
对，
所以我相信就是你的经验应该可以有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嗯，那在我想聊一下，就是在这个传统金融业跟交易所，现在之前是在币托嘛，带过币宝然后去币托，
对，
然后都做法遵。那在传统金融业跟交易所做法遵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刚刚约略有提到，就是我不觉得它有很大的落差。
OK，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指的不还没有很大的落差，是指他在法规的 mindset 上面是没有落差的，因为你一样就是要援引金融业相关，而且你看你在新创什么时候你需要遵循法律，基本上就是你跟银行对接的时候，然后银行如果你不照着银行要求的那一套规范走，对，他就不跟你合作，所以你等于是被迫要合作，而不是未必是监管直接下来。
OK，
对，比方说像 P2P。他们也是用自律的方式啊，但是他不用自律的方式，那银行就不跟他合作啊。那同样的，在早期法律虚拟通货反嫌执法还没有下来之前，其实也都是银行要求业者要遵循相关的法规范，或者是你要有一套制度。那所以你看那时候也是银行工会发了一个函文说，哦，你要实名制认证，然后所以交易所要赶快咚咚跑去找四大去签实名制认证嘛。
Okay.
对，那当然现在又不一样，现在是法规明确规范说，每间交易所要
7月出来的，
7月1号，他法规是6月30号公布啦，
okay.
那算是当时就施行了。对，那我们就姑且算7月1号。那它里面就有法律遵循声明书，然后要一些交易所比较主流交易所先赶快填，然后填具以后，然后那表示说我很乖啊，我都有做反省，而且我没有吸金啊之类的。但是其实事实上都是真正要等到会计师验证的时候，验证反嫌制度的时候，已经到明年了，明年的7月1号才会再重新验证。
哦，了解了解。
所以它其实是有将近1年的辅导期。
我看到现在提申请的只有3家，是不是？
对
，MyCoin、Ace
跟
币托。
其实应该不止这三间啦。对，应该不止这三间。
还有，
对，
总共台湾有
台湾现在有四大法币交易所。
哦，有四大。
对，然后其中有一间是我协助成立的。
哦，
對對對，
哪一间？
就是它叫币竞。
啊，币竞。
对对，它叫币竞。
这个币竞和。有关系吗？
毕竟深爱过
毕竟赚了点小钱
对，那其实事实上台湾是有这四间目前就是串新台币的我们讲法币交易所，那当然也有一些是串美金的，那我们就在台湾就不会称它叫法币交易所。
了解。
对，
所以现在从6月30之后在台湾要落地的交易所就必须通过这个那个反洗钱的规范。
对，就应该说他们至少要填具法院声明书，然后算是交给金管会备查，然后等到明年7月1号的时候要完成他的反洗钱制度，然后通过会计师查核验证。
那他会被精简吗？
会。
哇，
对所以你看高嘉瑜委员其实大概在两三周前的财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就有质询黄珠伟监管会黄珠伟说，那你要怎么查，你要先例查核还是非先例查核？
对
对，那你要自己来查还是你可以透过委外的方式让就是业者委托第三方来查核？
所以现在查核办法还没出来吗？
其实没有，对，就是但就是执法里面有约略写，但是你知道那个没有很 detail。
可是精简从来都不需要很 detail， 不是吗？
就是
这可以公开讲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就是到底要怎么简？其实我觉得regulator 我们讲监管者也还在观望，那包含说，其实现在都。到底谁是虚拟通货业者都切身未明了，你如果只查这几间，他们某程度应该也会 就是觉得不公平，
不公平，因为真的有在做的，
对对对，为什么一些号称自己是 DeFi 业的业者就不用，然后或者是一些讯通或投资平台，或者是一些 NFT 平台，他们都不用受这个规管？但事实上，其实根据 Phetas 的最新，就是2021年10月28日的最新指引，它其实是需要被规管的，在某些情况下。对，
那现在比如说又有新的 NFT 交易所这种的，到底算不算也不确定。
我个人认，当然不确定，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提到高嘉瑜委员去咨询黄主委嘛，那其实最近一次大概前几天吧，财政委员会里面一个江永昌委员他有咨询，就是黄主委说那NFT 他怎么算。那其实黄主委就说 NFT 不算啊，就他很直观，他就说他是艺术品，然后他是一个商品，所以他不在我们反洗钱的规范之内。那其实我在蛮多像我这礼拜六去那个 Meet 台北嘛，我就有在讲 DeFi 跟 NFT 它到底应不应该规管。那在 Feta 最新发布的指南里面， NFT 它原则认为它不是 VA， 我们讲虚拟 Virtual Asset 虚拟资产，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基于投资或支付的目的去购买这个东西的话，或者是产出这个东西的话，那它就是Virtual Asset。 那
实际上、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当下我就说在座的各位，请问哪一个 NFT 不是为了投资的目的？哪一个 NFT 不是被买来倒卖倒卖倒卖倒卖，然后它的价格就一直堆叠上去的？
我跟你讲，有我们法律科技黑客松发行的NFT 不是
对，那这个是少数嘛，所以你看你讲的叫做例外，
对，
那你不能把例外当原则。
没错没错，
对啊，
你那一场是丽颖主持人，
对对对对对对，王律师，
对，
对，
我们也有访问过他，也是我们曾经 Podcast 的来宾、
哦、是，
对对对
对， 对，他访问非常，就是他主持的非常好，然后他把我们这几个讲者东西都串在一起，我蛮佩服
哦。他最近这几年也是都蛮耕耘在这个区块链这个地方，
是，对。
好，那你现在是就是离开币托之后，你就成立了这个
哦
虚拟通货
反
洗
钱
协
会。其实我在没有离开币托的时候，我就成立了，因为我、
哦、
对，因为我后来其实离开，我有小小一阵子离开币圈，对，就是
去哪了？
我因为去了太野蛮生长的地方，也会被吓到，所以我就又回到光谱的中间，我就去就是
金融业，
对，金融科技业，
哦、
就是去Sandbox， 就是我们台湾的金管会监管的沙盒实验的两间公司、嗯，对，那分别待过。那我那时候在香港上 ENQ， 就是做那个外劳跨际汇兑的
對對對
的公司，这样，它是演外商。那我后来就。但就是那时候就刚好我看就是执法确实要通过嘛，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欸，这个应该要让更多人有正确的观念跟知识。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候的想法是懂反洗钱人很多，因为亚太洗钱防治交互凭借的 APG 这件事情，那其实台湾掀起了一股反洗钱旋风。
CLMS 那个
ACAMS 对 ACAMS 就变成很多人就去考反洗钱，很多柜员都去考。为什么？因为就是都有包班啊、
哦、
然后考上以后又有奖金啊，对啊，那就很多人就是有钱就有动力去考试嘛。
没错，
对啊，那所以其实在台湾我必须说就是懂反洗钱真的不在少数，对，那当然深浅不一啦，那懂币的人其实在币圈也非常多嘛，可是我觉得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同时懂两个人啊
很少，
对，所以我们才决定说，那我就集结像我刚刚讲的曹律师啊，然后还有一些过往我请过来协助在币托协助我的人，就是他过往也是在金融机构服务做反洗钱，专门做反洗钱，那他来到币圈大概也一阵子，所以我们就把台湾算是比较懂讯同时懂讯通跟反洗钱集结在一起，然后成立这样的协会。那么宗旨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正确的观念散播给更多人，所以其实我们跟 ACAMS 就是国际反洗钱协会的合作也很紧密，我们应该在明年会发布一个台湾讯通或反洗钱的白皮书，
哦，
对，
做倡议这样子，
就是做教育我们不碰法律这一块，
哦，
就是比较不碰，因为事实上我们会认为啊，就是台湾的政府一定是跟着 FATF 走， 我们只是要做一个愿做一个桥梁、嗯、去让台湾的监管者可以很清楚跟明确的了解到 FATF 给的指引到底是什么。
了解了解、嗯、所以毕卡索这个反洗钱顾问公司也是在做就是帮这个交易所去导入这些制度。
对，就是其实不仅交易所，就是所有我们讲 VASP、
okay,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所有我们讲在台湾叫做虚拟通货平台及交易业务事业。
哦，现在的证明下来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其实107年就出现这个名词了、
okay.
11月7号就纳入反洗钱母法嘛，可是时隔三年以后执法才出来。
了解了解，
對對對，
没有执法没办法运作。
对对对对，那我们其实就是我后来就跟我朋友决定说要开这间公司，一起创办这间公司。
了解。
对，去帮更多的业者去合法合规落地啦、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台湾的机会。那因为你看哦、喔、世界各国的政府目前针对这件事情都是用 licensing执照制的方式，日本金融厅规管，然后韩国有专法也是要执照申请，那中国大陆全面禁止，那菲律宾是央行监管，那香港的部分的话是如果是涉及到 security token 就是证监会，但非 security token 你想在中国大陆的压力底下它也不可能太轻易嘛、
嗯、
对，那其实它也慢慢往执照制的方向走，那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汇聚人才又友善的地方。
简单来说就是没得管，
就是有啊，我们还是管反洗钱嘛，只是就是它相对不是用执照式的方式。对，因为我其实申请过执照啦，所以我有很深刻的体悟，就是申请执照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对 对, 對，我相信某间网银的某间网银可能感受很深
刻，就他们跟我们都应该都蛮有感的。
对
对
对 对, 對。那像台湾现在在处理这个虚拟通货的法律人多吗？
其实我觉得算有啦。对，就是一些律所，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王律师，他应该有在 touch 这一块嘛。
对对对。
那更不用说四大，因为四大有管顾公司，那他们其实一直走得很前面。那四大的 KPMG 然后 PwC 啊，他们都跟我都是老朋友啦、
嗯、
就是其实币圈蛮多问题也会问他们的。有一些固定的律师啦，像是李律的熊全迪熊律师。
熊律师。
对啊，这块就很专精啊、嗯、然后跟我也是算是就是蛮好的前辈。对啊，我说他是我前辈啊。对。
那因为讲到四大，我就想聊一下法尊这个 issue。
嗯。
我们在因为我们也算是有在碰法尊，
对，
那我们在法尊的这个行业里面，所有顾问几乎都没有看不到律所，比如说你说 VA 可能还会有像熊律师，像恒业、
嗯，
那我们做法尊，顶多就是正勤，
嗯，
这一间，
嗯、
就没有其他律所，甚至大所也都不会来参与，就是我蛮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Ken， 你以前在金融业你们找顾问、
嗯、对，
比如说今天 CIA 要导入也是找四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法尊跟单纯的法律是不一样的，然后法律师他受到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如果讲错别人可以纠正我，就是律师大部分都是做诉讼居多嘛、
嗯、
那做非讼部分，可是做非讼你也不会去接触到制度导入这一块、
嗯、
那其实我观察到，其实法尊他有一个很大的工作是在制度导入，
对，
比方说像个资法，那有些甚至资安也要协助，那当然就是金融机构很多都有资安官嘛，所以就由他的资安部门在处理，但有的时候会合并处理，因为个资跟资安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当你在做这些制度导入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不是在立法刚进来的那一块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些比较 routine 的工作，或者是法规一些更新啊，那你就要做法令更新啊，然后法教育训练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察啦，早期就是做法尊这一块通常都不太需要有律师资格。
对
对对，那直到现在其实某程度也是一样，因为重点是你懂不懂这个产业，如果你今天完全不懂保险，那你根本很多名词都不懂，那你要他去做就是保险公司的法尊很困难嘛、
嗯、
所以说回过头来讲，我觉得因为他是已经一个偏比较偏科的专门类的东西，那就跟过往律师所受的教育跟训练是不一样的，然后跟他们强调不一样，所以反而是顾问这个东西 比较重要，因为你就是专案性质，然后导入，然后让它落实在一间公司。那可能我的观察是跟律师的过往所受的法学教育训练会有一段距离。嗯，这个是我的观察啦。嗯、
了解，了解，了解。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看也是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嗯、照理说这种东西应该，因为它没有限制谁可以做，谁不能做，它、嗯、不像这个诉讼业务一定要有律师资格。所以应该是律师也可以做，可是我们就很少看到律师在做这个领域的东西。
就是因为不必要啊，他做他原本就是上手的东西就可以很好了，他没有必要就是特别跨到这一个领域，然后重新学习，然后再去做。对，而且他未必就是，这也未必是他擅长的领域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讲就是这有什么问题啦，就是人各有志嘛。
人各有志就对了、啊。嗯。OK。那以现在你的观察，就是整个币圈现在的发展，它对于法律的需求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到非常强烈，因为我自己看就是基本上币圈的公司都很新，它未必有那个钱，多余的钱去请律师做司法性确认。那就算请，他也会不会一直请嘛，就是他可能在特定的议题上面他想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商业行为跟模式的事法性。但其实某程度就是律所也要有能力去帮他设计一套可以用的制度。但是我观察到大部分包含我自己过去我们都会偏给保守的意见。那所以久而久之这些老板就会觉得问你干嘛，反正你也只会跟我
讲就挡路而已。
对啊，就是那我就野蛮生长啊。
反正我就先干再说。
对，那当然就是等到你真的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了，或者是你有一定的资历的时候，你当然会回过头来想买个保险嘛，就问问那出个法律意见书啊，那至少我也安心嘛，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并没有非常的蓬勃发展，我觉得它是很个案的一个业务产量。
嗯，
对，那反而是回过头来，为什么我跟我朋友就是合伙开范闲顾问公司，就是因为法规下来嘛。对，很多人其实就在问啊，很多原本就是觉得哦，我不是交易所，跟我没关系。那他现在开始就会问我是不是，就啊，像钱包业就会问我是不是，那我要不要递交法律遵循声明书？我该递吗？
哦、冷钱包这一种的这样。
对对。
那他们是吗？
其实法规有很明确规范，就是托管钱包就是，但是他在立法理由里面有特别说明说只有掌控私钥的才是，如果你非掌控私钥的都不是。那所以就是这时候业主就会跳出来说、哦、我没有掌控私钥、哦、可是其实真的没有掌控
OK，
因为有个东西叫助记词啦、对，那如果你是可以用助记词就是复原到原本你的钥匙，那你到底算是有掌控私钥还是没有私钥？
就是可以解释灰色的空间就对了。
是的，
了解了解。所以现在在台湾对这个领域最投入的就是四大。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耶、欸、像你刚刚讲到恒业啊，然后或者是熊律师啊，他们其实就是也都有在耕耘嘛，像蔡坤忠律师他也是嘛，对，就是上层法律师事务所。那你刚刚讲到那个王颖 王律师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只有四大在关心这一块，其实大家都蛮关心的、啊、但就是
大家就是你刚刚说完这句话大家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其实也蛮多人去默默的关心跟了解这件事情，也未必就是那么浮上台面。他没有出来讲不代表他没有在研究，也不代表他们没有在了解。对，但是我必须说就像你刚问那个问题，其实的确他还没有那么出圈啊，但是我觉得渐渐出圈。像这次我们去 MeTaipei 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MeTaipei 他是爱好区块链爱好者协会每一年都会办的一场盛会。那其实过往这就是每一年我都有去嘛，过往其实没什么人，就是
去年有区块链区吗？
有，但是我说的是就是那个他那个 super stage、就是他在讲这些监管啊还是什么时候，其实底下都 空空的。但你看今年就是整个大爆满哦，然后底下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的人来听，监管者都有来听，所以我是觉得他的确是因为法规越来越真明确而有被破出圈啊。那另外一批人就是他在就是看 NFT 啊 Metaverse 这种脸书嘛改名成 Meta 这个热潮，所以吸引了很多人想要了解这一块，他们觉得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了解了解，嗯，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 Metaverse 我去跟一些做区块链的朋友聊天，他们就会说啊，这个圈子就是大家会勾心斗角啊，然后斗来斗去很烦啊。那我就想说哇好羡慕、
这个社会不是就这样吗？
没有，我跟他们说我很羡慕，他们说他为什么很羡慕，我说至少你们还有个圈子，我们法律科技没有圈子。
不会，我觉得 Lost No 一直都是引领着就是台湾的往前走的一个，就是我们讲 Legal Tech 的一个很重要的，
对，就是對，就是我们没有生态系你懂吗？
因为你自己就目前的代表。
没有，没有，
对，
这个东西是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如果说只有你一个
人，要来反问一下 Barry 哥好了。
而我变受访这样。
对对对，不是也是有现在很多那种就是在就是可以 template 制作合约那种智能合约的那种，那 Barry 哥怎么看这一块？是觉得他其实蛮有局限性的吗？还是也觉得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就是商业模式？
你说自动产生合约这种，这个很成熟啦，就是 document automation 这个领域，就是最大的 LegalZoom 嘛，美国的 LegalZoom。
嗯，
就是今年 IPO 了，所以它已经是很成熟的商业模式。那现在最主流的法律科技这个领域的应用，应该是那个契约 contract lifecycle management， 就是契约生命周期的管理。那这个现在就是百家争鸣嘛，前几天那个 Google 都跑下来了。
哦，是哦，
对。
了解了解，你看我对这一块非常不熟悉，我听到就觉得哇，
因为台湾就老实说，真的没什么人在搞。
那 Barry 哥有考虑就是做领头羊，然后把这一块慢慢，
我们有在做啊，
有在做，
我们在做契约自动审阅，就是帮一些科技业用 AI 在审合约。
哇，
对，
哇，
就是、
那你觉得那个精准度，以你律师的观点来看，你觉得？
精准度，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客户的问题啊，就是你评估法律风险有时候不是，怎么变成我在说被反客为主了。
我非常擅长这一块。
今天主题不是这个吗？
好好好
okay,
OK OK，
回到你身上。
好好好，
我刚聊
我怕你没问题问。
没有，
我那帮你垫底一下。
我问问题，我看一下，我们好35分钟还好。
对
，OK， 那其实我们有听众提问，那他的提问有一些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聊到了，那我就。补充他的问题好了，比如说他有问到说，各国对区块链就是法规这个规范越来越严格，他对区块链有什么发展？这个其实我是最近看报告，就是有人在说这个法规密度要符合摩尔定律，你知道什么是摩尔定律吗？就是那个晶圆的密度，每两年会倍增。那法规的密度现在是每两年会倍增。对，就是不管是传统金融业还是新兴的金融业，这个监管都越来越严格。那它对整个区块链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嘛，因为监管这种东西，就是当你大到一个程度，我就有必要下去监管了，因为你大到一个程度，就表示你影响的人很多。
对，现在据说已经全球有10%的资金投入在虚拟通货，有这么高吗？
也许应该是有的，但其实但我觉得就算10%，我不知道这个就金融市场体系来讲，它是
大还是小？
对，它是大还是小？因为我们是经济出身，但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力的确是应该是需要受到规管的。对，不然其实我们知道嘛，早期就是比特币出来，它最早应用场景就是丝绸之路嘛，
对，
暗网，对，那你就是买卖毒品啊，买就是找杀手啊，是什么或儿童色情照片，都是靠这个东西来做交易的时候，那的确是应该需要规管它嘛。对啊，那所以说，然后再来，其实后来 这个世界又出现一个
我补充一下，丝绸之路是暗网上的一个 eBay， 就是这个买东西的地方。那既然放在暗网上，他卖的东西就不是太正常的东西，他就是卖一些毒品、枪支、军火、假护照，还有杀手等等的这种非法交易的商品。那在上面因为交易的就是非法的东西，所以你不能用法币，他们那时候就是用比特币。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比特币早期的支持其实是靠丝绸之路支撑起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洗钱。
对，那可是你看哦，就是现在就是丝绸之路后来被美国 FBI 攻破
抄掉了。
对抄掉，那又出现另外一个，
对对对
就是春风吹不进野火
他好像现在已经不晓得第六代还是第七代了。
对对，所以其实我是这样看这件事情啊，就是监管一定要做。那而且我刚刚其实要补充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名词叫 stable coin， 稳定币。对，那稳定币就是又一个很天才的东西了，就是它其实现在大量的运用在就是正常人的生活中。所以刚 Barry 哥在受访前期跟我聊天有提到说，那个你怎么看央行为什么要发数位货币这个事情？
对，国家发行的这个
对
虚拟货币，
它其实某程度就是我要赶快发、不然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到、我要先有一个正规军嘛，那正规军出来才可以把就是这种地下的妖魔鬼怪去杀掉嘛。对，所以说你看大陆或者说应该说自从 Libra就是 Facebook 喊 Libra 出来的时候，就世界政府根本就吓一跳，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就是央行数位货币这样子。
就我不可能让你这种非主权发行的货币乱来。
对，就是我不可能让你就是野蛮生长影响到我的主权货币。对啊，所以其实他自己就是用类似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发展出来。对，所以说有个听众问嘛，就是说我怎么看用这种就是中心化的方式去
发行去中心化的虚拟通货。
对，那我只能说这就是必然之二啊，就是他就是用一样的，就像网络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问题存在嘛，什么人兽交的照片啊什么四处横流嘛，那后来就慢慢开始有一些法令一道的把它就是控管下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世界趋势，就是必然，对啊，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有阴影的地方就一定要有阳光。
央行的立场一定是不赞成这种各式各样的加密货币嘛，它一定是法币立场主要价值。
你要看哪个国家啦，
是台湾。
对，以台湾现在而言，他其实是觉得就是这些货币还没有影响到他的主权货币，所以他们就是央行就是 很
一边观察，
对，他一边观察然后一边做他的实验。那他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期了。
OK，
那他前几天就是我刚刚讲财政委员会咨询的时候，其实央行的官员也有提到说其实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不能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运行央行要发行的数位货币。对，这个实证上面是不可行的。 对，
他前阵子有一篇脸书贴文被骂得很惨
你说
剪脚币对，可是我记得我听过央行一些官员的分享，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虚拟通货是内行的，
就是他们有一组的人非常专精。
对
对，那因为我曾经也代表就是币托去央行就是讲过币托的
座谈会，
没有不敢讲座谈会，就只是开一个会议，然后去介绍我们翻新怎么做。那其实也针对这个东西跟央行官员有一些交流。对，那有一位姓谢的委员啦，就是那谢委员他其实就很懂这一块。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有一群人，他们央行甚至成立一组叫做数位货币的研究小组，那专门就是在研究这一块。所以我当然觉得他们不会不懂啦，但是就是那个小编很可怜，对不对？他可能想要讲一些历史的东西，然后就
被人家对他，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类比的好像其实没
有
那么到位，有
点不伦不类的。
对，有点
分叉，怎么会是剪脚币？
对对，就是其实它是不同的概念啊。对
OK 算是帮央行平反一下，其实人家是懂的啦
没有 我觉得一定都有懂的。对，一定在一个政府机构里面一定都有懂的人。
对，只是懂的人有没有发脸书而已。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OK
对啊，你看就像其实蛮多媒体，他币圈媒体他们标题就很耸动，他们就会写说哦，韩国说同质化的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NFT 就是不是虚拟市占，不用受到反限监管。然后就哇哦
真的假的？
对对啊，或者是有些媒体他前阵子就有说，哦，已经拍板定案，就是虚拟通货业它类金融业，那其实就没有拍板定案啊。然后你就看到也会觉得，嗯，哇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记者来说可能门槛也是比较高啦。
我觉得有时候是愿不愿意仔细去求证跟他们的，
他只需要点击率这样，
对，资讯来源是哪里。对，
那如果说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市场有比较推荐的媒体吗？
我觉得练新闻还不错。
练新闻，
对，练新闻算我朋友啦。练新闻还不错，就是我觉得他在求证这件事情上面做得蛮好的。
嗯，比较专业这样。
就是他会去真的问真的懂的人，然后去，嗯，就是他下的标题也不会那么耸动。对，他就会比方说我刚刚讲的业别那件事情，他们就会说就是预计往类金融业方向讨论，但是还没有确定。
了解了解。
对，那我就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客观型的报道。Okay, 就是比较不会标题党。
了解，
对，
了解。嗯，那所以我刚刚听到 Metaverse， 你可以简单三句话解释一下什么是 Metaverse 元宇宙吗？
好， Metaverse 其实就是如果有看过一级玩家的话，他就是戴上 VR 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他就是 Metaverse。
OK，
对，那三句话了。那其实有玩过什么我的世界，就是那个创世神那个游戏
MyCoin。
对，
Minecraft。
对，它其实就是在里面你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世界，你想干嘛就干嘛嘛。
其实所有大型的 MLRPG 是不是都有这个概念？
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概念。然后对啊，就是 whatever you want， 你想要盖农场，你想要像我们台湾好像有一个艺人，他花了好几万在那个一个 sandbox 游戏里面买了一块地，然后开演唱会，然后他就说以后这就是我的舞台了，我要在这里开演唱会。
哦，真的哦？
对，台
湾的
艺
人。
对，
忘了可是不是
每天看太多新闻。
了解了解了解。
没有，因为相关其实我觉得艺人他走的也蛮前面，像我们一直讲 NFT， 黄明志他也靠 NFT， 就是
前阵子玻璃心的 NFT，
对对对，2000万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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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他们蛮走蛮前面的。
是的，对。
Okay， 那这一块的，因为你刚刚提到说现在的整个虚拟通货的市场对监管不是太在意，他只是说哦，有时候可能会回去看一下，然后可能会需要顾问服务去导入。那长期看来，他会不会像金融业一样受到越来越强的监管？那对于我们比较年轻的法律人，有没有机会说我现在提早耕耘，然后未来可能可以收获？
哦，其实这就是我当年进去的抱的想法
啊。哦，真的。
对，因为我当年进去的时候还没纳反洗法嘛。
对
对，那我进去，因为我大概是107年的，就是大概4、5月还5、6月的时候进去，然后你看107年10月7号
那
个
ICO 风风火火。
ICO 是在前一年，大概在106年。
Okay。
ICO 的就是高潮是在2017年。
对，
那我是大概107年嘛，所以就是2018年那时候加入的。所以其实他最疯的时候就是，所以那时候2017年我还没加入币托的时候，他们好像创下不到24小时，还是不到48小时就募了好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高额记录，
你说币托自己？
对啊，你看 Barry 哥，你自己要募资这么辛苦，你要做一堆一滴滴，然后一直评估，然后就是你要填写一堆资料。但是当时候的 ICO 就是你只要有信仰哦，我发 token，
白皮书。
然後对
对，
對，
其实现在也是啊，我看很多区块链公司，其实他没有，甚至应用可能都还没有出来，他的 token 可能就卖了好几千万美金这样子。
那有些就跟就是诈骗就是一线之隔嘛，
就是鱿鱼币这种的。
对啊，但鱿鱼币其实有点像是大家为了就是追高啊，就是炒币嘛。那你
投机，
对，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心态，
投资一定有风险。
对啊，那你说狗狗币也是啊，柴犬币也是啊，请问它实际的运用场景在哪里？
就是看马斯克有什么。
对啊，那你说像那些 NFT， 你真的觉得它有值得那个价钱吗？
那个庞克
对对对对，老高，对，老高那一集嘛。对啊，那你觉得他真的有那个价格？
我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在做 NFT， 所以我认为有。
这个要不要剪掉？
hey, David， 我说有哦。OK， 这个东西现在大家就是认为说，反正我现在10000块进去，明年可能就2万块出来的概念在支撑这个
市场。反正但是你就不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你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就好了。
对，所以对、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政府主管机关随着他拥有的资金，他贷款的资金越来越多，他不可能放任他这样子做嘛。
当然啦，就是回到我前面讲的嘛，就是当一个东西它 size 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会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时候，
就是传统金融市场秩序，
对对对，就是那就是它就会被规管。
那有一票人认为说，它不是传统金融秩序，它是 Web 3.0， 它是一块新大陆，它是一种新的秩序，它会有新的 rule。
嗯，
这你觉得是？有可能的吗？
有可能啊，某程度说的是对的啊。比方说就有人问说，那怎么看 以太币啊，比特币啊，然后以太币啊未来的应用场景。那其实我们就是很看好说，那你以后它就可以带到 Meta 里面去使用。可是你看哦，某程度它也是穿越虚实之间嘛。
对，
它如果能带进去，就表示说它也能够回到现实去做变卖成法币的动作。那其实就跟你玩天堂嘛，就是我们小时候小学玩的那个天堂，
用新台币去买天币，
对啊，对啊，那不是一样的
道理吗？然后里面就有打钱工在卖天币。
那其实你看，它就是虚实穿越。你说它在虚拟的市场有价值，那反映的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传统金融市场，它也有它的价值在。那它如果能够回到金融市场，那它对金融市场就是某程度是有影响力的东西啊。
所以就是看够不够大，够不够影响力。就我所记忆所及，其实最类似的概念就是魔兽世界。
嗯，
魔兽世界那时候很红的时候，那市场也很大，那里面也有自己的生态系跟经济，
对，
还有拍卖场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其实就跟 Metaverse 的概念很类似。
对，只是我觉得以前因为 VR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很多就是你还是很容易从虚拟抽离回现实嘛，
所以是沉浸感的不同，
对，就 immerse 的那种感觉，对，
像阿凡达那个电影的感觉，
对，你真的能够觉得哇，就是你好像可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就像那个啊，你有看那个 Inception 嘛，全面启动，
有，
其实你进到那个梦里面，你会不想醒来，如果是好梦的话，
太舒服了。
它不是里面有一个场景吗？就是里面有一群就是人都。就是躺着然后做梦，
对 对，
他就是只想活
在
那个里面，
是，
对，不想再出来
了。了解了解，就是这样听起来就跟这个《刀剑神域》很像啊。
嗯，
《刀剑神域》就是他们被关在那个游戏里面。
对对，哎，你讲这会不会太小众？
《刀剑神域》太小众吗？不好意思，我宅宅的。
不，我知道，我知道。
对，《刀剑神域》对我来说已经算相当大众的一个作品。
好，也许《刀剑神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我跟《刀剑神域》的 fans 道歉。
而且对我来说，它算是最早去呈现 Metaverse 的概念的这个作品。好，那最后再请我们 Ken 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比较年轻的法律人，如果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惘的话。
其实我很荣幸之前就是被 ADECO 邀请去讲了一堂线上的法律人的十字路口嘛，
你说一科，
对对，
猎那个 Hunter，
对 Hunter 猎人头公司，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我就有去做一系列的分析嘛，那其实我就讲到一个就是说如果就你要考律师这件事情的人，你就要去算他的成本。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那你就要去找能够让你觉得有发展的产业。那能够让你有发展的产业，在台湾我觉得比较规模大的，不外乎就是金融业、科技业跟生技业。对，那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偏的是营造业，但营造业其实我觉得水蛮深的啦，所以不太建议。那如果你有兴趣往金融业的方向发展，我不建议你往传统金融业发展，因为位置都卡，
太成熟了，
对对，位置都卡死了。对啊，跟你竞争的可能都是5年10年的年资，请问你要用什么逆天的才能去跟他做竞争？而且就像 Barry 讲，他太成熟，他没有让你太大发挥的空间。
先看看自己爸爸是谁。
这个也是啦。对，那我觉得金融科技业就是一个你的新兴的机会，因为在这个产业里面比的是谁学得快，然后谁学得准。 对，然后谁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如果我觉得对自己算是有自信的人，不妨可以投入这个产业去尝试。那就像我在 N 年前投入虚拟货币业，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进去会有什么，但没有想到就是他现在就是我在这块算是某程度的
somebody
专家，就是我不敢讲 somebody， 就是我至少从法规到就是中间协调，然后到一路到现在，然后他还现在正在发展当中，我就一直跟着他往上往前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值得投资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投报率会来的比你去其他成熟的产业来的多很多。
当初离开金融业到虚拟货币产业算是一个冒险吗？
我觉得有一个朋友有一句话打醒我，因为我那时候我27岁才硕士毕业，很惨，对，然后才做我人生正式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所以我等于是就是在传统金融业出来的时候已经30出头了。可是我朋友那时候问我一句话说，你现在是35岁还是40岁还是50、60岁，你要急着退休了吗？你为什么就是那么害怕胆小？然后我觉得这句话有呛到我，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24、25岁而已，然后他就直接去柬埔寨，对，发展，然后他才发展2-3年，他现在在当地已经变成柬埔寨王了，
不是越南王，
越南王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下次找越南王一起来。对，其实越南王过去也蛮辛苦的啦，因为他还是做法律相关的，那局限性会较高，但你也常听到他分享。那如果你真的是就是做非法律的领域的话，其实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要有机会可以出人头地，就要往比较新还没有那么成熟的领域去，比较有机会。
其实蛮多人一直说 Ken， 我怎么觉得你每次讲都是在鼓吹我们要往外跑，然后或者是要去冒险。
对，
那其实说真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了解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是，
如果你就是想要正常上下班，然后每天过得非常稳定的生活，要去考公务员考官顾嘛，可是我们现在竟然就是 我相信愿意听你的 podcast 的听众都是某程度都是有冒险一颗冒险进取的新的听众，那他们应该就会想要听到说，欸，那我往哪个方向走是我
比较
有
机会。像如果说 Ken 你现在如果还在传统金融业，可能现在就是个
一样啊
经理协理，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啊
副理，
哦，可能乡里都不一定有，
哦，乡里都不一定，
对啊，因为你看我27岁出来工作，现在也不过35岁嘛。对，那其实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是在我跟朋友创立公司之前，我有就是在彷徨说我到底要回传统金融业做，因为我后来就是我的公司就是有一些那个状况嘛，入资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找一些工作来看看。那其实我面试的过程中就是会觉得蛮压抑的，他们给我的 title 就是没有很高，可能最高就是给到副理或 under 副理。
了解。
对，那我就觉得蛮压抑，哇，我也工作了7-8年以上，然后对啊。
所以那个在传统金融业他就是看
年资、啊，
而且这个年资可能被打折打的。
对，因为我一直在换领域嘛。对，那他就会说，欸，你保险业其实我看起来真正也不过做了2-3年而已，所以，我要
就是用这个基数去判断。很
对，因为金融业他有他自己的 table menu， 他会去看你的年资，然后你落在哪里，我应该给你多少。他们就是因为大公司它有制度，它不
太
可能，
组织
太
大，
对，它不太可能
破格，它就是有一个规则在那边，
对，它不太可能破格录取，
除非你是 somebody。
Yeah, yeah。 所以你看德政我不是 somebody。
你当然现在是理事长，现在是 somebody。
没有没有，其实 我其实蛮感谢就是大家愿意信任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出来帮大家做事啊。对，那我也希望这个协会是能够真的扮演到把这个知识普及出去的角色。因为我刚刚跟 Barry 哥有聊，我们跟 AdCamps 未来就是 有可能会发，明年可能会发一个白皮书嘛。
嗯嗯嗯，
对，那其实我们发那个白皮书就是台湾讯通反洗钱相关的白皮书，就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那像我明年1月20号目前跟 ACAMS 都在谈，就是会去台湾的 ACAMS 地区年会讲他们的讲虚拟货币相关的这个知识。
嗯，
那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就是希望把这样的知识 散播给更多人，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常常笑称我们就跟打疫苗一样，
嗯，
当大家都没有抗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中毒。可是当每个人都知道说，哎、欸，原来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手法就那几样，然后它的控管措施跟应对方针是什么时候，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扼杀这些不法的手段。对，
了解了解，
疫苗覆盖率的概念。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 Ken 苏永哥理事长受到答应我们的邀请来录这一集 Podcast。 那据我所知，你的公司就是毕卡索这个反洗钱顾问公司，是不是现在有在征才？
对，我们现在目前在征两个人选，第一个是反洗钱顾问。对，因为我们希望说有更多有反洗钱经验的人，然后如果你对币圈也有兴趣的话，可以能够加入我们公司，去跟我们一起打拼，去帮更多的我们讲 VSP 业者进入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在征律师，因为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律师去帮我们签署一些反洗钱的文件。
全职还是合作？
全职的律师。对，全职的律师。那因为我的 partner 我的伙伴他也有成立另外一间叫哥伦布哥伦布律师事务所。对对对，发现新大陆。所以我们就是再找两个不同的就是人
角色
这样子。
那个征才讯息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好104104。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约面试啊，像已经约了大概3-4位的。
好，
对对对，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 Ken 和我们给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 Berry 哥，我非常荣幸能够来这
次，
谢谢，谢谢大
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 ，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